蒋介石派出特使方本正跟着米春林刑事连偷偷的来到奉天，到大帅府来见张学良。张学良大喜呀，盼的就是这个事儿，盛情款待方本正。那么方本正呢，代表蒋介石把这三条又重复了一遍，要想统一，第一必须得意志，志就是旗帜的志，改换旗帜，撤掉五色旗，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第二，你得实行三民主义。第三，得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这是三个先决条件。如果总司令答应了，那么咱下一步还可以进一步谈。张学良马上表态，责无旁贷，这三条我接受了。为了表示诚意，张学良采取措施，一，把战争年月抓的那些国民党的俘虏，就是国民革命军，不管官还是兵，一律释放。第二，在奉天监狱还压着一个重要的人物，叫钱公来，姓钱嘛。这个钱公来呢，是国民党人，到奉天来活动，要成立国民党党部，结果被张作霖给逮捕了，好像被枪毙了，压在监狱被判死刑。现在张学良执政，为了表示友好，说明自己真诚合作，从监狱里释放了钱公来。他给了钱公来5000块大洋的奖励，算包赔他的损失，同时还允许钱公来住在奉天，还允许他以合法的身份在奉天活动，地方当局不得干预。同时张学良还决定把战争年月扣的国民党的军车400-500辆一律返还，火车头一律返还。这不就是有实际行动吗？所以蒋介石非常高兴，打这之后双方的密使不断往来呀，在北京谈判，在南京谈判，在上海谈判，越来越密切。张学良就想换旗呀，这玩意也不那么容易呀。虽然说张学良是东北地方当局最高首脑，有些事情还得征询底下人的意见，这个底下人的意见他不同意呀。有的主张换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有一大批人持反对态度。这蒋介石何许人也？我们服从他的领导，这不前功尽弃了吗？东北是块肥肉，双手送给蒋介石太便宜他了。那么合作之后，咱的前途命运又如何呢？换句话说，那么现在他是个师长，合作之后我这师长能不能保住呢？我是能升呢，能降呢？ 我现在是个司令，到了那会我这司令能不能保住你？说了半天呢，都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因此七嘴八舌的，搞得张学良很难下最后的决心。嘿，正这么个时候，说换机还没换，日本人知道信儿，那个特使林全柱，日本总领是林久治郎，坐着汽车风是风火是火赶到帅府要见张学良。张学良正跟这钱公来、方本正正在客厅谈统一的事儿，谭海进来了，报告，报告总司令，日本特使林全柱，总领是林久治郎，有急事求见。张学良一听，嘿，又冒上来了，不定要干什么，赶紧让人把钱公来、方本正领到密室去了。张学良就在老虎厅接见了日本两个客人，这俩人夹着大皮包，带着翻译，一级秘书、二级秘书来了十几个人，面色庄重。进屋之后没说几句话，这林全柱就说了话：“总司令阁下，据日本政府多方面获悉，张将军和大日本政府持不友好态度，你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往来密切。据我们查知，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派了许多特使住在你的奉天，听说张将军执意要换旗，要统一，对于我们的忠告直若罔闻，是这么回事？”张学良去干什么？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讲话？你无非是朋友，朋友这么教训我的吗？张学良当时就翻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林全柱阁下，请你自尊自贵，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讲话？莫非你要干预我国内政不成吗？我与南京国民政府，我们是地区，我们都是中国人，至于我们的往来完全是合法和公开的。那么我不明白，阁下以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讲话？有什么理由向我提出质问？”林全柱觉着说话有点生硬，这林久治郎啊，这下的话，林久治郎赶紧过来又给打圆场：“哎，总司令阁下是这样的啊，我们这次来是奉了内阁总理大臣田中阁下所差而来。田中阁下派人从东京送了一封亲笔信，请张将军过目。”把信拿出来，张学良叫王家珍翻译之后看了看这封信，田中说的挺诚恳，那说那话的内容啊，跟林全柱和林久治郎说的大同小异，不过挺客气。奉劝张学良，听说你跟南京国民党政府往来密切，小心千万别上当哦。说那个国民政府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蒋介石也不可信赖。如果张将军上了他们的当，你的后悔就晚了。另外告诉张学良，要用兵，我们大日本帝国有的是，你用多少有多少，包括武器装备我们全包下来，用钱日本所有的银行提供你，瞒住你，用多少有多少。仔细一样，千万别换旗，千万别跟南京国民政府合作，这是我们提出的要求啊！希望张将军慎重考虑。最后说，如果张将军一意孤行，那大日本政府被迫无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就说了难听话了，软硬兼施了。林九至郎林全仲一看张学良看完信，两个人做了补充，张将军你考虑，关于我们前者提的，你履行不履行条约那还是小事，当务之急就是换旗和统一的事情，希望张将军慎重考虑。两个人说完拂袖而去。就在当天晚上，日本关东军出动了15000人，就在凤翔浑河边上举行军事演习，出动了几百架飞机坦克车，这就叫示威呀。在他们所谓的拉练完事，拉着队伍回兵营的时候，还唱日语的中国歌，中国的调，日本词儿，什么意思呢？南满是我的家，满蒙是我的家，他向军人灌输这个，公开的侵略，这玩意儿欺负人不欺负人？由于日本人这一干预，张学良又有点畏缩了。张学良感觉到现在一换旗，马上大战一触即发，非打起来吧。这小日本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了。你说这怎么办？所以张学良只好把换旗这个事儿压下来，偷着让方本正和钱公来转告蒋总司令，说现在东洋人干预，我万难下定决心，现在这个时间呢，咱往后推一推。为此蒋介石深为不满，认为张学良有点变卦。同时蒋介石命令国民政府驻日本的特使向日本政府提出最最强烈抗议，你干涉中国的内政，和报纸上都发表了。当时蒋介石的态度还挺强硬，同时鼓励张学良从速下决心统一，不要听东洋人，东洋人那叫吓唬人，那叫大言恫吓，真要统一了，我们以全国的力量对付他，他也不堪一击。那就这样，张学良这个心呢，还是左右摇摆的，迟迟难以决定。就在这么个时候，举不双至，祸不单行，警报传来，锦州前线奉军总指挥于学忠给张学良排来急电，电文里头说，现在直鲁联军张宗昌楚玉璞率领10万大军要出山海关， 蒙公奉天要取代张景司令。前线战争十分紧张，望求总司令定夺。张学良一听，那脑子嗡的一声，这叫前门有狼，后门进虎，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你今天把椅子好坐的，为什么仗坐相不干？那不是好坐的。小日本子虎视眈眈，结果后院还起火，直鲁联军大兵十万要拿下山海关，直捣奉天城，打起来了。张学良经过思索之后，立刻做出决定，马上命令奉军16军、17军全力以赴，让殷学忠做了讨逆军总司令，要把楚玉璞、张宗昌是就地彻底消灭，逃不来了。这个历史上都有详细记载，在张学良将军的大事记里写的清清楚楚。这个张宗昌、楚玉璞这两个军阀纯属是人间一大祸害。为了你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了解真相，咱们方方面面的事情呢，要做个比较详细的交代。咱们先说这个张宗昌，您对这个人不太陌生吧？虽然他没有张作霖的名气那么大，可是在山东、河北一带提起他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张宗昌啊，有个绰号叫狗肉将军，又叫长腿将军。怎么叫狗肉将军？据说他每顿饭都离不开狗肉，没有狗肉吃不下饭去，所以叫狗肉将军。怎么叫长腿将军？这位是见识不好，撒腿就跑。在他的一生中，走遍了全国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哪儿的事儿离我多，所以叫长腿将军。另外，张宗昌呢，没事把胸脯一拔，恬不知耻，还跟大伙说呢：“念书有什么用？我就没念过书。有人问我是哪个大学毕的业。”我呀，我是鲁林大学毕业生。他是鲁林大学毕业生，那么一语道破，张宗昌是个胡子出身，土匪无赖，标准的军阀。在军阀割据的时候，要是这些军阀都不是东西，也是不假。那么其中最不是东西的就是张宗昌，他比其他军阀还军阀。您听过侯宝林先生说了一段相声，叫关公战秦琼，非得叫关公跟秦琼打仗不可，不这么说不给饭吃，那就是张宗昌干的，就这小子。另外，张宗昌这小子没念过书，愚昧无知。咱举一个例子，在他统治山东的时候呢，那时候各国的先进东西啊，或多或少也引进来了，尤其是体育事业。当时这个篮球啊，刚在中国兴起来，打篮球。五个人一伙，五个人一伙。那么山东呢也打篮球。有一次张宗昌视察，你看这干嘛呢？十个大小伙子围着个球，奔奔奔奔直奔。 个抢球抢得满头大汗。张宗昌生气，跟手下人说：“这他什么样子？连个皮球都没见过，十个人抢一个干什么？开点枪，没人给他们买一个。”把大伙儿乐的好像肚子没笑破了，就这么无知。哎，你看无知的人往往还做大事，你别辜负这个劲儿。为了让您了解张宗昌对他的身世，咱得做个简单的介绍。这张宗昌啊，山东人，山东叶县祝家庄的人，生于1881年正月十五。要是这小子这个外表啊，就挺叫人烦。张宗昌这个头高有2米1啊，四方大脸，大鼻子，大脸，大口，满脸横肉，两只牛眼，凶光四射，跟个山贼一样一样。他要长了毛，就是个大狗熊。十个人见着他，九人烦。他父亲呢，是乡村的一个吹鼓手，人吹喇叭的，专门参加一些红白喜事啊，混点吃喝，得点赏钱。如果没有红白喜事呢，走乡串镇，到各家吹喇叭，遇上心软的人呢，赏个点饭，给点钱。遇上那不开面的人呢，就捶他一顿，臭骂一顿，把他撵走，就靠着这个生活。张宗昌的娘是个巫婆，巫婆您知道吧，在东北来说叫跳大神的，专门给别人啊，跳个大神啊，拘魂啊，治个病啊，到处自摆糊弄人，靠着这个维持生活。那么张宗昌从小没念过书，大字不识，16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爹，他爹吹喇叭，他给敲大镲子，就是挠钹，有时候是敲鼓啊，他爹要的东西呢，他拿个口袋给背着，走乡串镇，也是个苦孩子出身。到了15岁这年，就发生了一件极其不愉快的